哎，2021年10月3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喽。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喽，嘿。啊，这个托托罗消失了几天啊，因为有很多事情在忙啊，在改一些东西啊，一忙起来实在是没有心力讲些什么话了。那这个最近其实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累积了蛮多东西想讲，今天一口气讲一下这样。那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几天呢，托托罗不在家啊，要去这个各地明察暗访一番了。对，今天基本上呢也会先预录，把之后几天的事情一口气弄完啊。那今天就是要讲的东西呢，彼此间还是有点关联的啦，所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series 一样一系列来听听看。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托托罗。那这个废话不多说了，先来播一段这个新闻片段。
观众朋友，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蔡总统在2016年刚刚当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各位不要对政府太过温良恭俭让，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大声的讲出来。如果政府没有听见，你可以用力的拍桌子。”我们来听听看，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相信未来的政府也会有这样的雅量。如果第一次听不见，你可以大声一点。第二次再听不见，你可以更大声一点。第三次再不回应的时候，你可以拍桌子。但是我拜托的是，不要第一次就拍桌子。
好，这是2016年蔡总统讲的，他公开讲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袋子都掉出来了。可是其实才过了5年而已哦，蔡总统好像对他过去描述过的画面或者讲过的东西，完完全全不记得了哦。现在在我们台湾现实生活里面不是这样哦，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哦，好像哦会被消灭。所谓消灭就是把这个声音给消灭掉哦，让这个声音没有办法传达出来。如果是人，你敢怎么样的话，我可能让你入罪，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哦？不知道，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哦，包括在2019年，才在前年而已哦。
暂停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哈。那这个因为新闻霸怀化这个节目之前曾经被 NCC 检举过，所以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讲了一大串之后再说，那个主持人说哦，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不知道，他得故意得加进去这件事情，因为他如果不加这件事情，就算他说的东西都是事实，他举出一些例子，你看我今天我讲了这个东西，然后举出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就被罗织罪名或者怎么样，就算我举出这个例子呢，你这个指控还是怎么说，还是有可能。有点到触犯这个边缘啊，一种不实的指控或什么之类的，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怀疑性的语气啊或什么之类来转，如果不加的话会被告，我觉得蛮可笑的，说真的。
有一个黄姓的退休远景哦，因为他不想要他反年金改革嘛，因为他的急弄某啊，退休金老本不保啊，所以呢他就开始了如影随形，当蔡总统去哪里呢，他就拿着汽笛喇叭叭叭叭叭叭，他要抗议啊，吼、哦，他要抗议啊，鸣笛抗议啊、哦，结果呢遭到警方控告妨害公务与伤害罪哦，就是一个退休远景，一个阿伯，好、哦，一个退休远景，看到警察把他这样子团团的围住啊，结果这件案子呢，当然就被上诉，就是被这个法院就开始审理啦、啊，结果幸好我们的检调单位还有我们的法官还算蛮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很仔细的去查案哦，当时我们来看看他们查出来几个线索，当时担任园林分局长叫。做洪文宏的这个分局长哦，他那时候就跟这个所有的维安的员警哦讲说，哦，总统要来了，所以呢，如果有人要来，因为他们有情资嘛，会有人来叭叭叭来抗议。他说，如果有推挤哦，你就直接把他推倒；如果有人过来要抗议，就直接把他推倒，推倒，然后用现行犯逮捕哦，而不是推倒，跌倒。譬如说陈慧文要来抗议，陈慧文就把我想要来推挤，对不对？那我就自己跌倒。那跌倒了之后呢，就是你就是现行犯，因为你袭警嘛，你把警方推倒嘛哦，就用这种的，用 C 的呢，怎么可以这样？好，然后他们还假传圣旨哦，说特种勤务条例上有讲，一律禁止陈抗者在车队、总统的车队行经路线上鸣按汽笛喇叭。可是哦，这个审判长他非常的认真，他勘验警方37支密录器还有摄影机的影像哦，法官最后判决无罪。为什么？他说哦，你们这些警察哦，你们这些分局长哦，来自高喇叭。可是哦，这个审判长他非常的认真，他勘验警方37支密录器还有摄影机的影像哦，法官最后判决无罪。为什么？他说哦，你们这些警察哦，你们这些分局长哦，来自高层指示和压力，伤害了基层员警以及国家的执法公信力。你怎么可以假装跌倒？你有推警就跌倒，然后诬告这个陈抗者说你把员警推倒，怎么可以这样呢？哦，不可以这样子啦。 而且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维安的事情哦，警戒就说特勤条例根本没有规范禁止汽笛喇叭，但是从2017年蔡总统的任内呢，有几场陈抗哦，总统他很讨厌抗议的汽笛声，因为总统已经讲了、啊、我不喜欢汽笛声，很讨厌有汽笛声，所以底下的特勤啊，底下或者是其他不满的这些员警就希望这个汽笛喇叭声都离开总统的耳边哦，都不要出现，所以蔡英文的维安三原则，据传有这三原则，第一个是看不到抗议群众，你想来抗议我远远就把你隔绝了，第二个是听不到，好，你有鸣这个鸣枪不行哦，我们呛枪也不行，打不到当然不能让你打到，你怎么丢鞋子不可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当年的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了，画面我们就不看了。那大致上就是呢，因为蔡英文这个人，我觉得就是他讨厌这个汽笛声，所以就希望这些东西看不到。那基本上蔡英文对于这个抗议群众的手段的激烈，我们从一上台就知道了。当时一样在台下的时候讲一些好听话，说马英九啊有拒马跟人民啊有隔离啊什么之类的，干了一堆话之后呢，自己上台第一个先把他加长加强，就是巨嘛巨什么这个铁笼啊什么之类变得更强大，哼，我觉得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讨厌，就是那种陈抗那个汽笛声很讨厌哦，这个是在所难免啊，毕竟任何噪音都会造成一个人的心情的不愉快，可你怎么说，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居然用这种理由，那这阵子只能说是大小姐个性是吧，所以就有点像是他当时那时候去，有一次不是有一个风灾还是水灾淹水、啊、然后他去视察就搭了这个云豹坦克车，被那个灾民呛下叫他下来，然后有人那边下来用走的，他在坐在车子上，所以你觉得这个人举手投足都是贵族气息啊，这个人这权贵气息是如此的重，说真的各位，我觉得很可笑啊。那今天这件事情啊，说真的，一切就是源自于他这个人的贵族习气啊。你知道警察威安啊，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在所难免。那政府会一定希望上去管控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这个汽笛鸣笛声而做出这样的反应啊，那他这是第一人。那这个部分当然非常扯，因为你今天是等于说揣摩上意哦，然后他就底下分局长就做这些事情啊，当然你也又可以说啊，蔡英文不知情啊，我蔡英文不知道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一样回到跟台铁事件是一样的道理啊，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今天上面的人就是喜欢这种谁能帮我把汽笛声搞掉啊，我就拉拔谁啊，一个国家施政不是以为人民做事，为解决问题为最高指导原则，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为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子的一个施政我觉得看不下去啊，做得非常的烂。所以如果各位听友你们中有任何支持蔡英文的人，我希望你们好好检讨反省一下，蔡英文这个人从出生人格的部分就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当领导人的人，没吃过苦的人是不行的。那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前几个礼拜还有这个新闻，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人去福建巡访啊，然后有人要在当街拦轿那种还是怎么样，就是陈情然后被拖走之类的，然后一些绿媒三立还是什么我都看了、啊、他们就是在酸那个中国怎么样，那今天这件事情居然发生在台湾的各位，所以台湾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好，这是一点啊。那第二点是今天这件事情法官警察做这件事情居然是 settle 好的，假装自己摔倒就为了要把那个人给逮捕，然后用这个妨碍公务这个行为，我 ridiculous， 台湾这个是垃圾国家了，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最基本的法治是在这个国家荡然无存的、啊。那这个有听 Totoro 的人都知道，那我现在情绪当然是比较高涨，因为我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拥护者，我认为我们唯有建立一套好的系统，尽量的完整它，并且依照这种去执行，我们这个地方才能稳定的成长。我觉得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法治，它是我们进步的核心动力，而今天这个警察公然的违反这件事情，而且是由府院高层来，就是国安的这个维安机构所带来的讯息，整个政府体制在做这件事情打压，这个基本上是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是独裁国家才会干这件事情。但台湾到底是怎么样的独裁国家呢？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你讲说台湾是独裁国家，有人就要生气，就要跳脚，就说啊，你中国那样什么什么，就要跟中国跟其他东西扯在一起，就是啊，那样子才叫独裁国家那种感觉，就是死活都要为自己想支持的东西辩护。 跟我们今天扪心自问撇开这些东西，今天这个行为我们还能叫做合理合法？今天整个政府的机制还能让人信任吗？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那再讲一个也是很好笑的，就说今天这件事情会能够摊开来，是因为有一个法官啊，他就是认真的听了密录器，就警察带在身上的这个录音装置，然后发现这些事情，就发现他们是 settle 好。我们问一个很好，一个更简单的问题：这个警察，sorry， 那个做这件事情是法官，那我请问你，检察官在哪？今天他把他抓到之后起诉，这是公诉啊，基本上，请问检察官在干什么？对不对？检察官在起诉别人之前都不用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可以直接起诉啊。那今天你不觉得很扯吗？这个台湾的检察官在干什么？我觉得是政府的打手这样。台湾司法是没有独立性的，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今天这件事情也好，那个分局长后来升等，因为这件事情有功，那当然后来被拔了，因为现在就是这件事情爆开来。哦，那检察官进行公诉而没有任何的证据。你想想看嘛，如果说他这个检察官他有认真的做好他该做的事情，他不是应该先去调阅这些所有东西，而不是只听信一边的这个证词嘛，警察这边的证词是不是？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当然是觉得这个法官不错，但是台湾整个司法制度就是烂掉，检调单位尤其是罪手，这个是各位一定要清楚的。好，那最后呢，我来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那个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已经很愤怒了，但没想到今天居然有更扯的事情发生了，各位听一下。
叫了远景黄媳妇叠加哈，今天他其实有来台北开个记者会，可是关注他的人并不是很多。他说现在还有后遗症，后遗症是什么？只要蔡英文到彰化，警察就会包围我家，叫我不可以出门。我现在搞到要去看精神科，精神衰弱了。我们先来看看哦，黄媳妇这个黄大哥，他还原当时这个七打一的现场是怎么样，我们来听听看。
我一个人，警察有21个人来围堵。我也明确的告诉他说，我要来澄清，麻烦请总统府第三级的人员来接待。蔡英文车队要回城了，要回城了，一大堆人就像这样子围起来。我拿着陈情书，一手拿着信息喇叭，我怕他听不到，怕蔡英文总统听不到，所以说我拿着信息喇叭跟陈情书，结果一大堆人就像这样子围起来了。警察先过来把我围起来，然后开始推，要抢我的信息喇叭跟陈情书，冲突就开始了。
可以这样子吗？
用现金换包鱼肉，真的很可怕。只要蔡英文总统到彰化县来，我家的门口就一大堆警察到我家门口，而且还亲自跟我讲，你不能出门哦，我家里的伤口被彰化县警察搞乱，我现在已经在看精神科了。
这个真的太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那我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要我这件事情到中国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其实都不太确定。所以各位啊，这个台湾法治已经整个制度，这个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我们所向往的一个比较进步的国家制度荡然无存。各位，如果各位听友你还有人在支持蔡英文这个人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真的要好好检讨反省自己。我觉得听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不能再支持这个政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啊、哦，当然我知道了，但是我们下一集会继续讲，这个延续那个说的，就是这之间会是一个系列这样子。但是他可以如此的怎么说？这个算无视各种法治制度，我是很惊讶的，对对对。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相信，不会是蔡英文或是政府直接下令，就是一种上下的关系。希望你不要出现，你帮我搞定。那底下人就是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或者怎么样，他们也不在乎。各位，这里出现了，跟台铁的事件一模一样。台湾人就是不重视细节。今天细节是什么？我们如果针对法治国家或者任何制度，我们要安全来遵守的话，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允许吗？不能。那为什么地方官改？因为我们只在乎把事情给处理完啊。我们今天是不在乎那个制度究竟合不合理，我们做的手段是不是合不合理，我们只想知道结果。各位。今天难道台湾所发生的一切乱象不是因为这样子？台铁真的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般的例子，告诉我们底下还蕴藏这么多的东西，完全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规则。那这件事情就是，那、啊、当然我认为警察已经完全违法。如果当我是完全引述刚刚那个人的说法，所以说如果这个事情是有违背事实的话，那是他要负责，不是我要负责。我只是针对他所做的这个描述所论述啊。这个台湾已经。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变更好，你也对台铁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愤怒的话，我们要一起谴责这个法治、警察这些单位。那当然，政府是一定要的。那我跟警察的这个纠葛恩怨啊，还有很多啊，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讲。但总之，各位，今天第一集就先到这边为止啊。希望你这个愤怒的继续听下去。